甘霖神学研究系列。魔鬼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魔鬼学的第五讲。上一讲我们已经从魔鬼的名字认识了他的邪恶，这一讲我们要继续思想魔鬼是如何在他的工作上显明他的邪恶。魔鬼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弄瞎人的心眼，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么弟兄姐妹，什么是心眼呢？所谓心眼，指的就是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两对眼睛，一对是我们身上的眼睛，一对是我们灵里的眼睛。身上的眼睛是用来看物质的东西，灵里的眼睛是用来认识神和神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魔鬼把人灵里的眼睛弄瞎了，这个人就不能明白神的事情了，这就叫做盲民政策或者愚民政策。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把路加福音24章45节的心眼翻译作心窍，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一个人信不信耶稣是看他的心窍有没有开，他的心窍如果开了，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就能照着他，他就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的心窍如果没有开，他就没有办法认识救恩，也没有办法认识和救恩有关的事情。就像我们学一种乐器或者一门学问，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学不来，可是有一天忽然之间开了窍，我们学起来就很有兴趣，并且越学越高兴了。属灵的心窍就是这样。提多书第一章15节说，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这个心地就是路加福音24章说的心窍，天良指的是良心。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属灵的悟性和良心都被污染了，就好像一块白布放在染缸里，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染缸是红色的，它就变成红的，如果染缸是蓝色的，它就变成蓝的。也就是说，撒旦把人心里的眼睛弄瞎，叫人在这个好像染缸一样的世界里不知不觉的就被染黑了，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14节说，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原文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又光照我们，把我们心窍的功能重新恢复。约翰一书第五章20节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这个智慧就是指心窍的功能。我很喜欢把心窍比作立法院，良心比作司法院，因为一旦立法院建立了健全的法律系统，那么司法院只要照着去执行就好了。心窍和良心的关系也是这样，良心的功用是根据我们的心窍对真理的认识来判断是非的。所以当基督把我们心窍的功能恢复以后，良心就能照着我们心窍里面对神的认识去定规是非善恶了。这么说弟兄姐妹，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窍或者说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对神的认识能够越来越深，这样我们良心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就会更敏锐，也更准确。这就是属灵生命的长进。第二，魔鬼不但弄瞎人的心眼，他也要把神放在我们心里的道夺去。 马太福音13章19节，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可见弟兄姐妹，魔鬼怎么能够把神放在我们心里的道夺去呢？就是让我们听道听不明白。那么为什么人听了道却听不明白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传道的人没有把神的道理说清楚，这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我们当中做传道做教导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传讲的道弟兄姐妹听不明白，撒旦就很容易把弟兄姐妹所听的道夺去啊。所以每一次我们传讲神的话以前，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预备，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要把神的道理清清楚楚地说给弟兄姐妹听，让他们能够明白。如果因为我们没有把道说清楚，以致弟兄姐妹不明白神的话，让魔鬼有机会把他们所听的道夺去，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吗？我们将来要怎么跟神交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传道的人把神的道讲解得清清楚楚，听的人却还是不明白，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三个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听的人心窍还没有开。假使一个人心窍没有开，他就没有法子明白神的话。可见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看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罪没有，有没有什么事情拦阻了我们明白神的道。如果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拿走我们心里不合神心意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事情，并且求主怜悯我们，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所听的道。至于另外一个听到却听不明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听到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没有好好的听。这么说弟兄姐妹，听到到底有什么重要呢？哦，听到实在太重要了。罗马书第10章17节明明地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好好的听到，我们的信心肯定会增长。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就会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就不容易上魔鬼的当。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听到听不进去，我们的信心怎么会增长？怎么能够成为国度的人才呢？如果国度的人才不够，就像我们办一个学校却没有足够的师资一样，学校怎么能够开课？神的国度怎么能够降临呢？如果神国度降临的时间延迟，魔鬼不是就可以延长他的年日，不会被丢到烧得硫磺的火湖里去吗？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要去聚会的时候，以为就是在教会里坐坐就好了，根本没有想到要好好的听到，心里抱着我要听不听这是我的事情，听不听都无所谓的态度。不，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神要我们听，魔鬼和神作对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人听到的时候撒败子，让人不能够好好的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听，魔鬼就特别高兴了，不是吗？还有听到却听不明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听到只听一半。我们已经提过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4节，彼得被魔鬼利用，想要劝耶稣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想过彼得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被魔鬼利用呢？让我们再念一次21节和22节，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彼得的问题出在哪里。21节和22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弟兄姐妹，您看出来了吗？对了，彼得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他听耶稣的话只听了一半，他只听到耶稣说他要受许多苦并且被杀，下面第三日复活他就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就冲动地说出了体贴人意的话。可见我们真是要留心地听啊， 假使我们听到只听见了一半，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利用。今天不是常常有人听了道以后，就根据他所听的不完全的道，做了错误的结论，甚至在教会里闹事情，弄得教会乌烟瘴气吗？我们念马可福音第四章就能够看出来，主耶稣知道听的重要性。当他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他一再重复听这个字，意思就是特别强调听这件事情。您看在第三节，耶稣一开始就用你们听啊来叫人留心他的话。到了末了41节，圣灵又感动写作马可福音的马可，记下了门徒们在耶稣平静风浪以后所说的话。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来对比第9节和23节，耶稣两次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的是启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如果风和海没有耳朵尚且听神的吩咐，那么我们这些有耳朵的人如果不听神的话，不就太不应该了吗？同时在24节，耶稣还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听。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在原文给人两个字是没有的，原文是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意思就是我们带着多大的量器到神的面前来听，神就照着我们所带的量器把他的话给我们。而且谢谢神，很多时候他还会多给我们一些。可见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都要带一个空的量器，干净的量器，大的量器来领受神的话。如果我们的量器装满了自己，有脏的要命，小的要命，那么就算神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也装不下去啊。问题是，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知道了听的重要，我们立志说，好，从现在起我要好好的听了，可是我们的头脑却常常不知不觉地走了神儿。换句话说，要好好的听，不让思想到处游荡，这也是需要操练，需要神的恩典呀。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应该对主说，求主用你的宝血遮盖我，遮盖我的头脑，叫我听到的时候我的心窍能够被打开，可以明白你的真理。除此之外，我还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听了道以后应该尽快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或者向神回应我们所听见的道。因为马可福音第四章15节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种子夺了去。路加福音第八章12节也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心里把道夺去。也就是说，我们听了道以后，魔鬼会在第一时间就来把我们所听的道夺去。这么说，我们如果不抓紧时间，在魔鬼来把我们所听的道夺去以前就赶紧回应神的话，我们不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吗？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魔鬼的工作包括：第一，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的心窍被蒙蔽；第二，夺去人心里的种子，叫人听到听不进去。接下去我们要说到魔鬼的第三个工作，那就是叫人生病。记得吗？路加福音13章记载了一个女人，她的腰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11节说，那是因为她被鬼附着，病了18年。还有马太福音第9章32节提到，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可见他们的病都是魔鬼的作为。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才20多岁。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一天我讲的是马太福音第5章14节，我说教会应该是世上的光，就好像一座城建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讲完以后，教会的长老来对我说，林先生，谢谢您，您的信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位姐妹被鬼附了， 已经有两年没有讲过话，您可不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把他的鬼赶出去？”弟兄姐妹，当时我虽然看过我父亲赶鬼，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赶过鬼啊，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如果不答应他吧，这不是和我刚才讲的道不符合吗？好像说不过去吧。可是要答应的话呢，我有没有经验？最后我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请您把他带来吧。于是那位长老把他带到我那里，我就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胜过魔鬼的一切作为，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这样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站起来指着那位被哑巴鬼附的姐妹说，鬼，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弟兄姐妹，很明显的，既然他已经两年没有讲过话，那么如果鬼出来了，他就能够开口说话，如果他没有说话，就是鬼还没有出来。结果他没有说话，那怎么办呢？只有再祷告了。我就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还不够恳切，我们再恳切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大能。当然我们第二次的祷告确实比第一次的祷告恳切的多了。祷告以后，我又站起来指着那位姐妹说，鬼，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哎，您知道他不但不出来，还瞪着眼睛看着我，我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我就流着眼泪告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呢，好像我们的祷告还不够恳切，我们再恳切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向我们施恩典好吗？我们的教会就在大街上，外面的人都听得见我们在里面的祷告，如果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我们怎么为主发光，怎么为神做见证呢？我们要让主得到荣耀啊。于是我们真的拼命的祷告了。我对主说，主啊，如果这么一个小鬼我都赶不出去，我将来还能传什么道啊？就在我一面哭一面祷告的时候，忽然我觉得里面有一种确据，晓得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就把祷告结束，照样起来，站在我前面两次站的地方，举起手。这一次我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确据，可是我的手到底还是在发抖的。我指着他说，鬼，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这一次不管怎么样你必须要出来。于是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先生，谢谢您。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先生，谢谢您。我对他说，你好了吗？他说，谢谢主，我好了。这是我第一次赶鬼的经验，我赶出来的就是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可见鬼确实能够叫人生病。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人买药看医生都太方便了，一有病我们就上药房上医院去，从来没有想到有些病可能是从魔鬼那里来的，以致我们失去了很多向魔鬼夸胜的机会啊。事实上，魔鬼不只是能够叫人生病，他也会附在人的身上，让人精神错乱，这就是魔鬼的第四个工作。马可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第三节和第四节说，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哇，弟兄姐妹，这可不容易啊，如果铁链能够挣断的话，手肯定断了，如果脚镣可以弄碎的话，脚也肯定瘸了，可是他的手没有断，脚也没有瘸。然后第五节，圣经说，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意思就是魔鬼叫他伤害自己，可见在那个人里面的鬼有多厉害多坏。然后第六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您看，魔鬼有的时候也是很有礼貌的， 他晓得耶稣在那里，所以跑过去拜耶稣。不但拜耶稣，还承认耶稣，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可是底下他就开始向耶稣发怨言了，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又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意思是他懂得奉神的名字求耶稣不要让他受苦。哎，弟兄姐妹，这就是魔鬼的诡诈。他是智慧充足的，他知道用什么话可以叫人的心软下来，放他一马。那么鬼为什么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呢？底下告诉我们，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弟兄姐妹，记住，这是耶稣讲的话，我们赶鬼的时候也应该照样说，乌鬼，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来。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弟兄姐妹，到底那个人里面有多少的鬼呢？我们如果去查英文圣经就知道，群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是 legion， 这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有步兵6100，马兵726，总共的数目是6826。哦，弟兄姐妹，原来有这么多鬼在那个人身上，难怪他的力气这么大了。有趣的是，鬼还懂得再三的求耶稣，意思就是他懂得祷告。不但懂得祷告，他的祷告恐怕比我们更好，因为他懂得向主恳切的祷告，再三的祈求呢。11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哎，弟兄姐妹，犹大书6节描写魔鬼是不守本位的天使。什么叫不守本位？所谓不守本位，就是不好好守住神给他的地位，想要得到神没有给他的，这就是魔鬼。神造他是没有身体的，他却偏偏要有个身体，所以他要附在人的身上。如果不能附在人的身上，那么附在猪的身上也好。事实上，有些人喜欢玩碟仙、快仙这一类的游戏，在美国也有一种叫做招灵板的玩具，一个人只要有招灵板，就可以问招灵板各式各样的问题，招灵板会利用那块板上的字母和数字来回答他的问题。其实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游戏，而是开门请鬼来，和鬼打交道，让鬼有机会来附在人的身上。很多人因为迷上了这些所谓的游戏或者玩具，以致被邪灵捆绑，活在没有办法自主的生活里，受尽魔鬼的折磨，没有办法脱身。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千万不要去尝试这些教鬼的东西。说到这里，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会问说，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鬼附还是得了精神病呢？其实一般来说，被鬼附和精神病是很容易分辨的，因为被鬼附的人不会认耶稣是主，有的时候鬼甚至会说一些亵渎神的话，而精神病的人不会。等我们后面说到怎么赶鬼的时候，我们还会详细的谈到怎么分辨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魔鬼除了弄瞎人的心眼，夺去人心里的道，叫人生病，附在人的身上以外，他的第五个工作是污染人的心灵。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用污鬼来称呼魔鬼，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对了，理由很简单，魔鬼的名字是别西卜或者是巴利西卜，他就是喜欢叫人有污秽的思想、污秽的意念，甚至污秽的动作。今天很多人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头脑里整天有各式各样污秽的思想，怎么也没有法子摆脱。甚至有一位传道人告诉我说，有一段时间在他的里面总是有一个肮脏的思想，叫他晚上不能睡觉，苦不堪言。他还以为是他的头脑出了问题。其实这些都是魔鬼的工作， 是魔鬼把那些东西放在人里面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是魔鬼的工作，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不许魔鬼再来搅扰我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保守自己、洁净我们心思意念唯一的途径。同时，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可见我们不但要靠着主的恩典，拒绝魔鬼把污秽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以致污秽了我们的心，我们把魔鬼赶出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得到洁净以后，我们还要常常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把我们的心都交给神来管理，并且求神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路加福音11章13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如果神这么说了，那么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他会不充满我们吗？神说的话会不兑现吗？当然不会。既然神说他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那么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没有求。我们一旦向神求，我们就要相信他肯定会把圣灵充满在我们心里。我们里面被神的灵充满，魔鬼就再也不能来占据我们的心了。我们常常求神用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继续不断地过圣洁的生活，远离污秽的事情。我很喜欢把这节经文配上调子来唱，我是这么唱的：
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充满我，充满我，求主圣灵充满我，向我显现，充我容量，求主现在充满我。
我们一起来唱。
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充满我，充满我，求主圣灵充满我，向我显现，充我容量，求主现在充满我。
再唱一次。
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充满我，充满我，求主圣灵充满我，向我显现，充我容量，求主现在充满我。
末了，魔鬼的工作是残杀人类。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已经说过，圣经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于是该隐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为什么该隐会杀亚伯呢？那个时候世界上根本还没有杀人的观念啊。原因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12节说的，该隐杀了亚伯，因为该隐是属那恶者的。也就是说，该隐是魔鬼手上的工具。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所以魔鬼把杀人的念头放在该隐里面，叫他去杀自己的兄弟。哎，弟兄姐妹，这不又是魔鬼和神作对吗？ 神把生命赐给人，魔鬼要把生命从人拿走。神保护人，魔鬼却叫人彼此伤害，甚至伤害自己。神爱人，魔鬼却到处散布仇恨。很多人被魔鬼利用，为魔鬼做很多事情，却不晓得为魔鬼做事的结果是很悲惨的。魔鬼会把人折磨到死，然后再去利用另外一个人，他一点也不会觉得内疚，因为他本来就是杀人的，他是从来不会顾惜人的。难怪古今中外，社会上谋杀的新闻没有一天停止过，因为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是他把谋杀的思想天天放在人的里面，想要把神所造的人消灭呀。事实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魔鬼确实是那掌死权的，他不只是杀害人的身体，他还要杀害人的灵魂。那么魔鬼怎么能够残杀人的灵魂呢？就是借着罪。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可见魔鬼为什么要引诱人犯罪呢？他引诱人犯罪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人和神的关系，叫人远离生命的源头，进到神给他预备的刑罚，就是永火里去，永远的死亡。可是感谢赞美主，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罪得洁净的人，就不再惧怕死亡的威胁，因为魔鬼撒旦再也不能杀害我们的灵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更是明明地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应该好好的为主而活，天天和基督一同向魔鬼夸胜吗？